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93期明慧修炼园地。下面请听明慧教练文章，题目是最近拨打北京专案的体会，作者马来西亚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8号。很多同修都体悟到，目前美国大选正处于政协大战关键时刻，而背后捣乱的是共产邪灵。针对邪恶聚集的中心，集中讲真相，对清除中共邪灵更凸显其重要性。我参加了近期电话组对北京讲真相，我的体会主要有以下几点。一，高官似乎更相信天灭中共指日可待。以前北京官员接电话的那种盛气凌人和言语狂傲，这次基本没有碰到。尤其第一天拨打，参与同修最多，正念之场的作用下劝退九人。过后我和同修开玩笑说，很少在一天之内听到这么多谢谢。我拨打的基本都是协党中央机构的电话号码，开始并没有把劝退放在首位，因为有了固定的观念，这些人要在电话中同意退党太难了。像这些级别的高官讲真相，就是进一步清除操控他们的共产邪灵，也是在配合解体干扰川普总统连任的红魔因素，是应该做的。结果电话接通，对方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。记得前几个接听的人，我叫出其名字并向他问好，对方都是态度温和的回应，你好。听的时间长短不等，要么默默挂断电话，要么低声要么快速地吐出谢谢之后挂断。我惊讶于他们好像个个都成了明白人，只是不敢多听和表态同意三退。后来我调整一下自己，让语气更加决断和有底气，这样劝退后说好的就有几个人了。这些人大部分比普通民众对国内外形势了解得更多更早，他们当中有的已经有很多的思考，但戒备心强，心态紧张，单刀直入比较好。如果我们语气坚定，不容置疑，这些可救之人就会在我们的正念场中展现他们的真正想法，就会同意三退。比较有意思的几例是因为阴差阳错反而促成对方三退，这佐证了他们普遍的心态，帮助我调整讲真相的思路。一次我把一个人的名字看错了，本来他默默地接电话，我叫他名字说你好啊，他诧异地嗯了一声。我本能地觉得他不是这个人，快速地看一下档案，果然错了，笑着向他道歉，对不起啊，看错行了，名字都叫错了，没礼貌啊。接着说某某某先生你好，他顿了一下，急躁地说行了行了，说事儿，啥事儿？”我笑起来了，说除了祝您平安没别的，就希望您能用善念守住您的福分，保住您的性命。两句话后接着讲三退，记得我说了一句，愿您守住咱中华民族敬天信神佛的底线，就用敬天这个名字帮您退党保平安好吗？他居然毫无迟疑地大声说好。我说真的哪一天有难有灾，您别怕也不用慌，就念这九个字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您试试看。他像个听话的小学生一样把这九个字重复了一遍，说好好，谢谢您谢谢您，挂了电话。这个人开始接电话时不出声，感到他有点抗拒。后来为什么发生变化了呢？一个原因应该是我当时心态平和，语气轻松地向他道歉，让他减少了一些戒备心，缓和了对话的氛围，他内心的选择也就自然地表达出来了。一次我对着电话那边说某某某先生你好，传来一个女士不友好的声音，你哪里呀，干什么呀？我说你不是某某某部门的某某某吗？他说找错了，我不是这个人。我说您是他的同事吧？对方不说话。我声音提高一点，笑道这样啊， 本来想把这个福分送给他，结果送到您这儿来了。我就开始简略地给他讲三退，听一阵，他突然像换了一个人，语气温和地和我对话。当我说到央视天气预报主持人宋英杰在微博上发信息说，其四岁儿子自称是在汶川大地震时，在北川压死转世来到宋家的，孩子拥有前世记忆时，电话那边的他一下子变得很认同，一直用是是来回应我。后来我请他收下我的祝福，用笔名帮他退档，他爽快地说好。我劝他要让家里人也做三退，念九字真言，他也说好。放下电话，我再看档案中的名字，感觉那应该是个男士的名字，可能真的不是这位女士，但我当时的回应反而让她有了某种安全感吧，所以才能继续听我讲下去。看似偶然的出错，其实也不是偶然的，也许就是以这种方式与这个生命结缘吧。过程中我也在不断地去除自己的观念，修取人心。还有一个男士名字像个女的，我想当然称呼某某女士。误会过后，在我善意的笑声中给他讲了不到一分钟的真相，送他一个笔名三退，他只吐出一个好字，匆匆挂断。我体悟到，这些接电话的人当中，相当一部分人是认同三退的，只是个人利益、顾虑心或怕电话被监听等等障碍了他们，不敢把心声发出来。如果我们的语言信息打过去能够消除他们的戒备，可能有些人就会表态，为什么好几个阴差阳错的电话，叫错名字、弄错性别的反而退得很爽快呢？就是在这一错中，我让对方感到我的乐观和善意，让大家的心理距离拉近了。专案第二天，我的拨打情况就不好了，是因为身边一些事情搅起了私心杂念，没有了第一天那个心系众生的纯净之场。自责中我告诫自己，去人心，不要拖泥带水，不修好自己，直接影响救人啊。第二，或明或暗流露出对法轮功学员的尊敬和感激。一个正厅级官员当电话接通向他问好的时候，一片说话声中传来一个略显苍老的声音，你是哪里呀？这个声音瞬间让我心生怜悯。我说，王先生，您换个安静的地方好吗？我要对您说几句重要的话。一会儿那边寂静无声了，我又叫了他一声王先生，他应一声，我就开始说我想说的，说了些什么现在都记不清了。常常有这种体会，对众生讲真相，有时讲的自己都有点动容，过后却无法完整回忆起讲了些什么，真切地感受到是师父给予的智慧。那天就是这样，我讲了五分钟左右，讲了我们是中华儿女，讲了传统文化、北京天坛等等，他的回应就是嗯，好，顺利地退出了中共的组织。我说，先生，不要小看您的觉醒，明天咱中华民族回归传统，走向光明，您就是这光明中的一缕阳光，您要为自己感到高兴，也要分享给您的挚爱亲朋。此时他仿佛生命复苏，用了比先前大得多的音调，连连说好好，谢谢。后来我告诉他汶川地震的奇迹，关键时候不要忘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九字真言。他说，一定记住，一定记住。还有一位宣传部的女士，我们聊了十几分钟，我都有点惊讶，她身在这个圈子却少有的坦然平和。她已经知道很多真相，只是对大法的神奇有点怀疑。师父给我智慧，告诉她诺亚方舟的故事，史学界已经有人认为是真实的，和他探讨史前文明与道德的关系，讲到宋英杰的孩子与轮回，他由衷地说，你们真的很努力呀，话中透着对法轮功学员的赞许。最后我说，今天的电话或许就是上天的安排，因为您本身就是一个上天需要眷顾的好人，我就用方舟这个意义深远的名字 帮您退档吧。愿您成为登上新世纪方舟的幸运的一员，好吗？他开心地笑着说，好，好，谢谢你啊。我叮嘱他关键时刻不要忘了九字真言。他笑呵呵地说，好的，好的。还有一些鼓舞人心的例子，有的人虽然没有表态同意三退，却连声的谢谢，态度真诚。时间有限，不多列举。总的来说，通过这么多年的讲真相，也看到了这个体制中的一些人在清醒。我个人有一种理解，这部分人虽然表面上享受着荣华，如果他良知尚存，有可能还不如普通民众过得踏实。物质优越，精神却在承受着另一种苦。这些生命当时也是抱着对大法正信的一念，下到滚滚红尘中来的。相信在大染缸中，他也能够被大法的威力清洗与救度。所以，就算是大海捞针，也值得用心捞一捞。另外，针对这部分人取名，我也稍作准备。他们有一定的文化，我尽量使用能体现传统道德理念、其无良知的名字。个人理解也是给他们树立正气，找回本性吧。记得一个官员，我给他取名树德，他重复说，好，好，树德，树德。第三部分，对真相内容看法各异，但无人态度恶劣。后两天给北京民众打电话，深感邪恶已经没有能力操控一般民众了，基本态度都很平静，没有骂人或吼叫的，有些人态度很好，连说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而后挂断。开始我还要追过去再打，后来有一个先生多次接听一点后向我喊话，喂，你听我说一句好吗？我赶紧请他说，他略带不安地说，我已经知道了，你不用给我讲了。语气温和又带着忐忑不安，觉得他们可能不敢在电话中说自己退过了，我就不再打了。有些人也说知道了，但态度有点不耐烦，我就开玩笑地说，朋友，你看看，不为回报，没有所求的善意，你不说谢谢也就罢了，还不耐烦啊。有的人就会稍有歉意地说，在哄孩子睡觉呢，等等。即使没退，我也会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启迪他的善念。以上是对本次专案拨打的一点体会，与同修切磋，如有不在法上的，还请同修慈悲指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精进实修，多救众生》，作者天津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0日。我今年65岁，1996年走进大法修炼，得法时的心情无以言表，这就是我要找的，内心无比的喜悦，我决心跟随师尊修炼。我利用午休时间和同事一起练功，抓紧一切时间学法，大法书基本不离身。师父给我开了天目，我看到了好多个法轮不停地旋转。在工作生活中，我都用真善忍的法理做指导，实修自己，得到了单位各层领导的好评和认可。老伴儿看到我修炼后有了健康的身体，无病一身轻，1998年5月13日也走入大法修炼。720以后，我俩配合建立家庭资料点，外出发资料，讲真相，救众生。20多年的修炼中，体会良多，今天只与同修交流自己的部分修炼体会。一，荣于法中修去情，修炼路上永不停。2013年我们搬家了，安顿好之后，我们就开始熟悉环境，讲真相，救人。这时我们以面对面诵我们告诉未来风雨天地行等真相光盘为主， 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修去各种人心的过程。有时候送给人真相光盘，对方有压力不敢要，我马上找自己，看自己哪不对，哪颗人心造成了众生不接受真相。是学法少了，还是练功发正念不到位，赶快归正自己。再讲真相，人们就愿意接受了，三退的人也多了。这个过程中认识到要多救人，实修自己是必须的。我老伴当初是为祛病健身走入修炼的。1999年720，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大法之后，他放松了学法，加上安逸心和惰性，修炼时紧时松。虽然每天也学法练功，发正念也在做，但心性不到位，只是流于形式。2014年的秋天，他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。由于人的观念难以转变，被邪恶抓住了把柄，不久就离世了。老伴的去世令我难以接受，陷入悲痛之中。我知道自己不能这样下去，就背法。师父在红银圆满功程中启悟弟子，修去名利情，圆满上苍穹，慈悲看世界，方从迷中醒。我不让思想空着，抓紧时间学法背法，让师父的法占据我的大脑。这样一旦对老伴的情要冒出来时，师父的法就会打入我的脑中，我立刻就清醒了，知道这就是旧势力利用我没修去的人心再往下拽我。我马上说休想，并发出强大的正念，念发正念的口诀：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。见精进要旨二，发正念两种手印。处理家务事时，听明慧广播中的交流文章，听九品共产党，听大法音乐和大法弟子唱的歌曲，抓紧实修自己，使自己融于法中，彻底清除自己不好的想法，解体干扰我做三件事的一切邪恶生命，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只走师父安排的路。就这样，我从情中走出来了。师父鼓励我，让我看到大法书五光十色，还常常看到各种颜色的大小法轮和其他美好殊胜的景象。我体悟到了师父的加持与慈悲看护。去人心的过程真是剜心透骨，我信师信法走出了情关，比以前更加精进。每天乐呵呵地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。二，兑现誓约，多救众生。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发表后，我深知师尊的正法进程在加快，悟到时间就是生命。我利用当地的早市和周末大市场客流量大的优势，每天练完功发好正念后，顾不上吃早饭，就带着几种真相资料及真相币赶到早市，救度师父给我安排的有缘众生。当时就做三退的人，我就送一份真相资料，让他转告亲朋好友，三退保平安。经过这些年大法弟子的讲真相，部分众生对法轮功已有初步认识，知道是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，为他们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我几乎每天都出去救人，总能遇到外地同修也来我地的集市讲真相救人，相遇次数多了，见面后互相正念加持，虽然不认识，但大法弟子是整体，我会主动配合他们。他们人多，真相资料全，就分为几个小组讲真相，我主动加入进去。一次我看到有个老年女士拿了护身符却没听真相就走了，我马上追过去给她讲大法真相。当我劝她三退时，她说我还是党员呢。 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让他对法轮功有了正面的认识，认清了邪党本质。他爽快地回答说，我退。我告诉他，大姐，你带着护身符，你会遇难成祥的。我又给了他一些真相资料，让他拿给家人看，祝他全家安康。我和外地同修默默地配合了两三年，外地同修与我虽不知道相互的姓名，但有信任感。2018年，我们一起面对面发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劝三退。我们小组三四个同修就能劝退十几二十人。秋冬天气还好，到了三伏天，早市人流密集，购销两旺，市场密不透风，气温很高，不一会儿汗水就湿透全身，但我们忘记了饥渴就是多救人，为众生能够得救，再苦再累也高兴快乐。三，形势逼人，更加勇猛精进。今年大年初一，中共病毒疫情爆发，封城封区封街道，大法弟子的责任就是加紧救人，我们是世人得救的唯一希望。大年初三早上，我从孩子家赶紧往自己家赶。初四市场一开市，我戴好口罩，带上大义当前自保有妙招等几种真相资料包走出家门。人们都躲在家里，马路上没有几个人，我走在街道上，看到人赶紧迎上去，送上祝福，问一声过年好，告诉他们大义当前自保的方法，诚心诵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躲过瘟疫，是保命的妙招，大家都能接受，还说谢谢。我几乎每天都走出家门，走街串巷送真相资料和平安祝福，有人当时就三退了。大法弟子面对病毒疫情，要打破观念，用大法赐予我们的智慧和能力，正念开创救人的环境。听师父的话，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，你们修好自己，尽情地在救度众生中展现你们自己，做得更好吧。新年前后，我已经面对面送出去七八百份真相资料，在救人的路上我不能停，主持正法救度众生是我的历史使命，我责无旁贷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突破灭子心怕心，面对面讲真相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小慧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12月22日。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2005年欧洲法会讲法中说，人类的历史不是为了当人为最终目的的，人类的历史也不是给邪恶成凶的乐园，人类的历史是为正法而建造的，大法弟子才配在这里展现辉煌。我是修炼了23年的大法弟子，从开始修炼到现在，我经历了去天安门打横幅证实大法，去信访局上访，去中南海向国家领导递交上访信，这二十多年证实法的事轰轰烈烈做了不少，同修们也都夸我修得不错，可实际上我一直不会修炼，把做事当成了修炼，没有在自己这颗心上下功夫。苏江大潮以后，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跟我说，我妈妈让我提醒你，也应该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了。我就在想，1999年刚开始正式大法时，本地没有几个敢去北京正式法。我一个人去了好几次，回来在本地
没有几个人敢出来做资料发资料，我一个人连做带发。刚开始是传真机，走哪传真机背到哪。后来成立了大资料点，我就去了大资料点。再后来遍地开花，我就自己在家开了一朵小花，直到今天。难道这不是讲真相吗？非得面对面才叫正式法吗？本来这几年为了多一些时间做三件事，全天班都不上了，做钟点工，平均一个月才挣1000左右。我丈夫游手好闲，就是不出去工作。我要是天天出去讲真相，我更没时间学法了。2017年2月，同修妈妈见我还没出来，很是为我着急，督促同修提醒我。我的爱心无处可藏，我和同修就约好迈出了第一步，走出家门，面对面向世人讲真相。刚开始出去讲真相真难啊，一连4天一直张不开嘴，回家后自己都灰心了，急得直掉眼泪，饭也吃不下了。我就问自己，难道张嘴讲真相比上天门放下生死打横幅还难吗？为了正实大法，死都不怕，还怕开口吗？低三下四的先和陌生人讲话，不就是怕丢面子吗？怕别人伤自尊吗？说实话，自己一直觉得在这23年里还觉得是属于精进那个行列当中的。这时心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要不就别遭那个罪了，帮同修做资料、周刊、发三腿名单、挂横幅、发帖，哪样你也没落下，别去了。晚上我打开电脑，看到同修写的一篇文章，大意是刚开始同修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一个月没退一个人，他还一直坚持。我当时来了精神，同修一个月都没退一个人，都没灰心，我才4天，我要对自己有信心。在天上和师父签约时，师父看我行，才让我下世住世正法，救度众生的，我一定可以，请师父放心。第5天我劝退了3个人，这个高兴啊，感觉就像过年一样开心。从那天起，我一直坚持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直到现在。我主要是和同修在景点配合讲真相救人，和我一起配合的同修正念很强，同修也一直鼓励我。其实我觉得只要能突破自我走出来，真相也很好讲。这里外地人很多，我们每天都要和那些便衣保安周旋，其实我也害怕，可是我告诉自己，你不是怕吗？那就要在这里把这颗怕心修掉。我也提醒自己，一定不要对这些警察动恶念，因为他们一旦迫害了大法弟子，就没有未来了。我们是来注视正法，救度众生来了，不能因为我没修好而毁了众生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救度众生，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，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，别叫其钻空子。在那段时间里，我感觉修去了很多人心。有一天师父把我的怕心拿掉了，怎么也想不起来怕是什么感觉了，脑袋里好像空空的，什么人心都不存在了，心也空了，除了快乐还是快乐，感觉就像自己被师父拖着往上拔。每天虽然很苦很累很忙，要工作，要做资料，还要上网发送大量三退名单，还要平衡好家庭，还要学法练功，但是很充实。那些日子我快乐地走在住师正法的路上，感觉自己就像仙女一样穿梭在人群中。在师父的加持保护下，我们都是有惊无险平稳地走过来了。今年中共病毒疫情期间，我们这里也是封闭管理，小区也是每户每天只能出去一人采购，我就和丈夫商量我要出去，他很痛快地答应了。街上的行人很少，商场都要扫码才能进， 景点也关了，整个城市都封了，外地人进不来，不通车。我就和小组同修走马路寻找有缘人。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他敢于放下自己的神位，跳到人中来当人，就凭这一点，大法弟子就应该去救他。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，你们来了，他们也是一样，他们来了，他们心里想的是，这个法一定能救了他们，对这个大法充满着信心，他们来了，就凭这一点，咱们不该救他们吗？绝对的应该救他们，他们当初都是无比神圣的神。只要还有救人的机会，无论还有多少年，我都会一如既往地做下去，不辜负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称号。我想既然敢冒着天胆下来，正法一天不结束，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该做的救人的事。现在的每分每秒都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换来的，我们真的没理由不做好。我相信在剩下不多的日子里，我会越做越好，今生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真是无法用人类的语言形容那种幸福。感恩师父给弟子这么高的荣耀，感谢师父给弟子这样的机会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编译的自责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0日。最近我发现自己看到一些人作恶后遭到报应，有一种不忍心和自责感。如果我做得再好一点，他们是不是就变了？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些事了？我为此而感到痛苦。然而我发现这个情绪是不理智的，也因为这个毛病，增加了恶者的恶，忽略了善良的人。从自家而言，我的母亲在家里几乎放弃了一切，离婚时净身出户，吃尽了苦。然而这些行为似乎只加重了父亲一家人的自私贪婪，对大法似乎也不认可。最后父亲的钱用于炒股，亏了一大笔，即使这样还是很富有，但他就是舍不得花。他一个人照顾着自己的父亲，住着二手房，老旧的家具电器看着很凄苦。而母亲这边生活渐渐的好了起来，虽然存款不多，但是看着富足。于是母亲可怜起父亲，开始自责后悔，是不是自己没做好，所以开始对父亲家的人好，结婚或丧事随礼等。然而父亲及他家里人开始算计起母亲和我，想让我们照顾爷爷，父亲他们把钱都拿着，我们给父亲和爷爷养老。我拒绝后，他们就说着最狠毒的话，你妈就是活该等等。其他的一些同修也是这样，在家任劳任怨，吃苦受累，而家里的人却越变越坏，让你做好人。他在外面吃喝嫖赌样样来，或者想办法拿同修的钱，导致同修很少有能支配的钱，或者是离婚的以孩子的名义要生活费。后来我观察了一下，大概有两种人，第一种不认可大法，这一种人表现极端，所以比较好分辨，骂人打人，说难听的话，然后算计人坑人。还有一种人不容易表现出来，他表面随和，你说着大法好，或表现得不激烈，不发表意见，然而他利用同修的善和情来达到他的目的，各种方式指挥同修做事情，使同修地位极其低下。当他们目的达不到时，就露出了真面目，开始骂大法，让同修以为是自己没做好而使他没得救。这些人道德极其败坏。这两种人最磨人，同修在他们身上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，努力做好， 希望他们认可自己修炼大法。然而尝到甜头的他们道德变得更加败坏，他们利用各种暴力及刺激人的语言来达到他们的目的，直到遭到报应。遭报应后，他们依然磨着同修，因为同修又可怜他们，自责自己如果做得更好，说不定就把他们改变了。现在看来，这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，造成的结果是使同修观念变异，永远围着这么几个人转，使自己越来越没自信绝望，每天静不下来，看不进去法，无法真正修炼提高，也不会发现自己忽略了救度周围一些不错的好人。我看了一篇明慧文章，意思是一个同修劝阻另外一个同修复婚，结果同修前夫挪用公款被判刑十几年，同修自责是不是自己做错了，如果那个同修复婚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了。在这方面我是这样看的，我们不是个人修炼，我们必须为大法负责，为好人负责。很多事情虽然想象得很美好，但是实际有的人道德低下到无法想象的地步，而低下的道德严重地阻挡了这个人来了解大法真相。很长时间我一直处于绝望的自责状态，为什么我不能再做好一些，为什么我救不了人。师父的点悟和同修的提醒使我发现，我一直围着道德不好的人在转，因为这样的人事情特别多，而且格外的能说，说的话乍一听还有道理，他会一直挑你的毛病，所以我们为了做好人，渐渐地变成围着他们转了，反而干扰了救度其他的人。因为无意识地围着道德不好的人转，渐渐地我的观念产生了变异，想不起来法，看不懂法，还把自己变坏了。在听了魔鬼在统治着我们世界，我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些变异。我觉得不能再低三下四地求着这些道德不好的人，我们是主角，我们如果改变不了这些人，也不能被这些人改变，可以远离这些人，远离不了就尽量让他负担起自己的责任，如果还是特别不讲理，那就让自己不动心，少管这些人，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就可以了，适可而止。我们无需自责，慈悲地把道理给他讲清楚，真的不能得救就算了，怎么选择是他自己的事情，即使不能得救，也不能让他毁掉自己的同时毁掉一些不错的人，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膝盖骨脱臼，盖骨反向，一切都不治而愈。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3日。我今年56岁，2008年因疾病缠身走入大法修炼。当年我患有多种疾病，胃病、结肠炎、卵巢囊肿，喉咙长期干燥疼痛，喉管处清楚可见像疱疹似的，需长期输液，也只能长期吃流食。修大法后全身疾病都好了，真切感受到无病一身轻的那种身心愉悦，人变得性格开朗，再烦恼的事也不烦了，家庭和睦。2020年9月19日上午，我上街讲真相救人，顺便给孙女买了件衣服，已是上午10点多钟，急需买菜回家做饭，因下午1点要参加集体学法，着急回家，脚被什么东西一下绊倒在地，等了一会儿慢慢爬起来，发现左腿不能站立了，一站膝盖方向朝后了，再坐了会儿又站起来，膝盖关节下滑，我又坐在地上，一看有一个螺杆冒出地面，膝盖刚好撞到螺杆上。当时街道许多地方在挖下水道，施工结束后铁皮围栏拆走，冒出地面的螺杆没处理好，有很多螺杆都高出地面，导致行人受伤害。这时我开始念，法轮大法好，
真善人好，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。过了一会儿叫摩的载我回家。摩的司机说，你的膝盖骨摔坏了吧？我说没事儿。付车前后叫摩的司机走了，我自己一步一步往前移，上二楼进屋后就盘腿发了半小时正念，左脚不能走路了，就扶着墙到厨房做饭。儿子儿媳上班，两个孙女很小，老伴儿搭把手，全家六口人买菜做饭洗衣打扫卫生，所有家务都我一人做。这时老伴儿和两个孙女回来了，看我腿这样就主动做饭，我就去练功。午饭后老伴儿坚持要我去医院拍片检查，我不去，并说我是练功人，有师傅管，没事的。以前在家取东西从高处摔下来，脚肿得像球一样，练功好了，他也见证过，也就不想去医院了。那天我穿的是裙子和裙裤袜，晚上洗澡前发现袜子进膝盖里面去了，拔了好一会儿才拔出来。这时我走到师父的法像前求师父，师父啊，您让我的腿能站起来正常走路吧，不然明天堂弟的儿子结婚，亲戚聚集，见我没去，亲戚都会来看望，麻烦这么多人，那怎么行呢？再说趁这个机会讲真相救人，不能错过。第二天起床下地，手不用扶东西，真能走路了，好像师父给我的腿打上了石膏一样，腿是直的，走路腿也不疼，穿一件长裙就可让人看不出来。虽然腿不疼，其实腿脚全都是肿的，我没动心，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。同修们看到后都觉得太吓人，整条腿脚全是紫黑色，这么严重。我清楚地知道，我的疼痛都是师父帮我承受了。这时我都落泪了，师父太慈悲了，对不起师父，弟子没做好给师父又添麻烦了。这期间家务事照样做，儿子他们上班去了我就做家务，他们在家我就学法，很少走动，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摔得这么严重，他们也没看出来。我就是100%信师信法，加强学法练功，向内找，一天读七讲转法轮，第四天的时候腿肿得实在受不了，这时人心出来了，我说能让我消肿就好了，意思是想上医院用常人的办法。这时师父的一段法就打入了脑子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，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，能不能修，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，有没有佛，真的假的，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，给你造成这种错觉，让你感觉到它好像不存在，都是假的，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。师父时刻都在弟子身边，弟子的一丝一念师父都清楚，在任何时候都要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。八天后全部消肿，一个月后我就可乘坐公交车到超市讲真相救人了。我感恩师父的宏大慈悲，大法的超常，感激之情无以言表，感谢同修们的帮助，我更加珍惜这千古难遇的神圣佛缘，我要多学法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，兑现史前大愿，跟师父回家。初次写稿，层次有限，有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